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播客《心理宿舍》。本期我邀请到我在打剧本杀认识的朋友淼淼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先请淼淼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淼淼。
那我从以前就开始想要约一些那个我打本认识的人，但是他们都忙于打本，我发现打本的人就是一直打本，然后
就很少遇到我这样的闲人。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不算完全是剧本杀圈子，我打的本那么少。
嗯，
对。认识打本的人真的都是每周都是每天甚至每天都会出现的这种，所以对，所以但是难得能够约到他来谈谈，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么喜欢玩剧本，还有而且他最后来开始当那个兼职的 DM。 那兼职 DM 我觉得这很棒啊，就很多人都想要做这个职业，至少我们在玩的做玩家的时候经常有觉得这我也喜，而且我们就是因为喜欢所以很想要沉浸在那个环境。
对，确实。我也是这个理由，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接触剧本杀时间也很短，我是21年年底才接触的，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然后从一开始只是一周两个本，然后到后来就也确实像对，后来就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周两个本都不算多，然后有一天我在密谋曹阳打吃福尔夫，然后刚好央视那天来做采访，对，就访谈到我们那一车了，然后就问我们打本的频率，然后先问的我嘛，然后我就说刚才一样的话，我就说一周只打两个本，然后其他人就一周只打两个本，然后我当时想很多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每天打本。
对啊。
然后后来我就变得跟他们一样每天打本，我真的觉得一周两个是挺少的了。但是可能大部分玩家就是把打本当成一个娱乐，就是有时间或者是实在没事做才会去打一下。但是对于很多特别喜欢剧本杀的玩家来说，就是因为在剧本杀里面因为我一开始是打硬核的嘛，我还蛮喜欢那种就是自己能够做出这道题的那种满足感。所以一开始
你会很认真的在推理。
当然了，我可是推土机。
你也是推土机。
对啊，
我真的不行。
然后就后来就开始打情感本，然后就觉得其实很多情感本在打完的时候是会思考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所以慢慢的觉得情感本也挺好的，因为一开始对情感本是有偏见的，就觉得
偏见是什么？
对，就觉得好好的人干嘛要去打情感本啊？
假情假爱。
对对对，就干嘛要去跟人家模仿？就是好像有 CP 啊什么的。我现实中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就没有必要去假扮一段感情。后来去打了才知道。其实就是第一次打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挺搞笑的，就觉得我们在那里装妇女然后装装情侣，哎呀就还挺难入戏的，然后就一直想笑，然后打完的时候我朋友还问了说你觉得不好玩吗，我说还行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一直在笑，我说难道不好笑吗？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冒犯的，因为人家都在沉浸嘛，后来才知道很多玩家会沉浸的时候你笑会很不尊重。但是因为第一次接触并不太清楚情感本是有这样子的潜规则。后来知道了以后就当然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自己也是很沉浸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水龙头，然后打多了慢慢的就觉得确实有一些本还不错，但是也遇到过开的不太好的或者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比较自大，觉得如果是我也许会开得更好，那我要不也去做 DM， 然后把自己喜欢的本带给朋友们，然后就抱这样一个想法，后来就去做 DM。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一些术语，推土机就是那个很会推理， 就是推一路推得很顺畅的这样子很厉害的玩家的意思。水龙头就是哎就是哭啊，看本就哭啊，然后哗啦哗啦这样子的。哎，然后我们今天好像会怎么就开始聊剧本，就开始聊剧本，每次聊剧本就聊得很开心的感觉。
哦，是的呀。嗯。
诶，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会打本的人，虽然我这种一个月才打一两个本的，在这个鄙视链的最底层。
那没有。
但是我对，但是我觉得哎呀，打本的玩家都还是就是就蛮注重享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承认的。
嗯，
而且很乐于投入，这其实是很难得，而且是外面很多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会觉得说你们在那边投入个什么劲这种感觉。对，
是的，甚至我在一些大众点评之类看到过就很恶意的评论，就是说觉得剧本杀玩家都是脑残嘛，就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他们会这么认为，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自己不喜欢就去否定别人的喜欢。
对，这当然。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在打本前、打本后，我记得你以前有说过，你以前个性好像也不是这样的，是什么雷厉风行的人？
哦，是的，就是，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做兼职 DM，其实也是因为当时。一个是因为喜欢，就前面说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是没有别的事情去做。如果要是我有一份正经工作，我可能也不会去想到要
沦落到这个。
哎，那也不是沦落，就是要因为做 DM 其实还蛮辛苦的，要提前备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经常如果要是带晚车的话，会休息得很晚，然后就会很累。然后我其实是一个还算比较养生的人，所以我也不愿意那么累。如果我有工作的话，我肯定是不会挤出时间去做 DM 的。但是就是刚好又没有事做，这个事情又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才去做的。然后以前的时候，就是以前工作的时候就属于典型的INTG， 就是非常的凶，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刻意凶的。
INTJ 啊？
对。
哦，我以前是 INTJ， 后来变 INFJ。
哦，因为我属于就是，
但是我就
微
弱偏过去了，所以
我
哎呀，难怪我们觉得。
就是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抠很多细节，然后也有喜欢追根究底，然后跟别人开会的时候就经常我自己会没有意识，但是别人开完会如果关系好的话会跟我说你刚才眼神好凶啊，我感觉快要被你吃掉了，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感觉的。我后来仔细回想一下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很蠢，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接受不了蠢。之前
但是等一下我问一句，就是在工作场合这样不对吗？
但是也会有人觉得不能接受吧。我个人肯定是觉得那工作做到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工作只是工作嘛，然后大家情感方面也好，交情啊什么的也还是要保存的呀，你没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吧。
哦，也是。
然后但是之前就算意识到或者朋友跟我讲了，我也会觉得就像你刚才的问题，我有什么错吗？
对
对，也不会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或者觉得伤害到别人了什么的。然后我会内心，我不会直接说，但是我内心会想你刚才问的问题确实很蠢呀。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是会觉得有一些孤独的，还是因为根本没有朋友。
哦，是吗？
对，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总是被人攻击吧。然后真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在大学的一个朋友了，他因为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然后我们之间也因为不会沟通比较专业上面的问题，所以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你怎么这么蠢这种态度，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关系还蛮好的。但是毕竟后来就是分隔两地，然后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所以分开之后我也就没有再有过什么好朋友了。然后突然断掉了，我们刚才在谈什么问题来着？我感觉好像聊偏了。
应该也不会吧。
哦，你说之前雷厉风行，然后现在
哎 对，
你对我的感觉，你是觉得我变了、
嗯、而且我想到刚才一说我就想到一件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对，
打一个本，然后那时候在聊说你问你是哪里人，
对，
你说山西运城人，
我们两个就开始
争了，对，我们两个在，我为什么在问别人是哪里人、
啊、不是山西长治人，然后
啊，你是长治，对，长治不是运城，
对，我们俩在，
对，我在跟你说啊，长治盆地，然后你再跟我说长治不是盆地，
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百度给你，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是上党，然后我们知道我们那边经常就是没有任何的灾害，就是因为地势高、
哦、
结果你告诉我是盆地，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嗯、这和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对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嗯，什么，它真的是盆地，
我
哪有这么高的盆地，
发现女玩家
吧，
然后那个女玩家大概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就是没有在看本，就继续在吵，
对，因为我
然后驳倒我，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对某件事情有执着就一定要解决它、解决掉它的那种人，
而且那时候还觉得你对于这个历史啊好像还有 文学就是好像是有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留意、
嗯、好吧，这个倒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毕竟可能认识更多更有素养的人、
啊、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也就只是略知皮毛而已，
嗯
嗯
嗯，所以刚才聊偏了就聊偏了没关系
啊
我们好像在哎刚才讲到就是那个你觉得没什么朋友，
对，
一直留到现在，是我以为大学还是什么读书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
对，就是之前是
而且都在上海，嗯，
哦，我不之前不在上海的，
不在上海，
对，因为、
哦、
我是比较喜欢上海，所以毕业之后才过来上海的、
嗯、哦，那确实就是会有点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嘛，
嗯，倒也没有，因为、
嗯、
一开始读大学其实我就专门选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学，就是想要、
嗯
想离开家，对，就是不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很快来看到我，就想要离他们远一些，所以从大学就开始适应了那种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嗯，
所以还好，
嗯。但是后来工作以后，如果有一句话不是经常会这样说，就是来上班不是来交朋友的，
对，
对我。有点认同这句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如果上班的人都不是朋友其实真的很孤独，
对，
嗯，
因为其实男生可能还好一些，因为男生在工作上面的社交需求没有那么大，大家只要谈得来、
嗯、
能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天、
啊、对对对
就很满足了，但女生可能更希望生活中也能有一些交集，就是比如说平时放假了、
嗯、
能约几个同事一起出去玩一下之类的这样子，
嗯
嗯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已经很努力的和女性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了、
嗯、
但是还是很难，而且我不是那种主动型的人，所以啊别人因为我平时比较凶吧可能，然后也不可能会主动来约我出去，所以我和同事基本上没有，就除了平时就跟男生的相处方式一样、
嗯、
就是工作的时候中午午休一起吃个饭啊、平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约出来玩什么的，
嗯，
嗯。
但是平时休息的时候呢女生还是会希望说一起约出去看展啊还是逛街，
所以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去、
哦、
嗯。
那我确实我身为男性确实没有想过要找 男同事一起出去逛，
那
打游戏可能 还说得通，打球打游戏这种
两个男生一起逛着感觉还是怪怪的
这倒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不过一群男生好像就正常起来了，
一群男生那就是去玩
对
吧、嗯、所以后来职场你会觉得这样越做越累是吗？
其实
越辛苦，
嗯，其实累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当时主要是遇到了上升瓶颈
嗯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在一个创业企业嘛、
嗯、
然后是做产品经理，然后当时我们那个企业就是方向不太对、
嗯、
创业企业在那时候应该是2017-2018年、
嗯、
当时刚好是就是倒闭潮，倒了很多家，然后当时我就已经有感觉、
嗯、
我们那个企业已经快要不行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投资人的质疑、
嗯、
然后当时我在想如果要是继续做下去那我可能就是公司倒闭我走人然后再找一家， 但是 就算再换一家，其实不好说会不会是同样的结局。
嗯，
但是如果去大厂的话，那当时又在想，嗯，自己只有不到一年的这个产品经理的工作经验，能不能进去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再其次就是，其实自己一直是有点想做咨询的。
嗯，
但是行业跨度，
商业咨询，
对，行业跨度又有一些大。
嗯，
所以后来就干脆想啊，反正企业也快不行了，不然我就去读书吧。
嗯，
然后就考了交大。
嗯，
交大的 IMBA 就是全日制的。
嗯，
啊，然后就想着，看在读书的期间能不能学一些专业知识，然后顺便通过，因为读的是商科嘛，然后转咨询可能更容易一些。
嗯，
对，但是没有考虑到一个年龄问题，就是毕业之后就已经马上要，那个时候多大了？20年毕业嘛。我想一下，哦，对，刚好快30了，就要，就一毕业就要30了。然后当时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阻碍。
嗯，
所以就去读书了。然后读书的时候也认识一些 HR，
嗯，
其实当时他们已经给过建议了，说你这种状态就是马上30了，然后已婚未育会很难找工作的。然后当时我不信邪。
嗯，
因为我觉得只要优秀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呢。
嗯，
但是一直到后来要开始找工作了才发现是真的很有阻力的，就前面谈得很好，突然就没有下文了。
就是因为这种女生有请婚假请产假的可能性。
对，
是吗？
对，对公司来说就等于是养了一个闲人，他们觉得自己会承担一定风险。
嗯，
那我宁愿要男生或者更年轻的小女生。
嗯
至少我还可以用几年。
对。
嗯，
所以如果已婚已育就反而不会受到歧视。
那也不好说，因为也有就是其实对女性的歧视在方方面面，因为你已育你孩子肯定也不会太大。
嗯，
如果太大了你肯定年纪也大了。
哦，
就这个就是对男女可能年纪都大了的话就都一样啊，大家就会觉得你工作会力不从心，脑子也跟不上了之类的。
嗯，
但是如果是30+的那种已育女性，一般孩子也不会太大，你肯定还要照顾家庭啊什么的。
嗯，
他们总会觉得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
对，
你要照顾家，你要照顾孩子，你精力就肯定不如男性。
对，就不像雇佣一个男性可以预设你就是该为工，就你就是该就把重心放在工作。可是女性不是，预设就是你肯定第一优先不是工作的。
是的，
所以我们第一优先也不是你。
是的。
嗯，
所以就会变得很困难。
对啊。
嗯，
这种真的是个困境，就是很多女性，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年龄这个因素要算得很，就是你不能把它当做没事的，因为没事当做没事，别人不这么看，你就吃很多亏。
当时太天真了，也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
嗯，
然后后来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
嗯，
所以自己想做的工作已经就是碰壁了好几次以后，就开始有点灰心。
嗯，
但当时其实没有考虑过。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性别因素，是当时 HR 朋友给我说的这个原因呢？其实当时没有怀疑过。哦，原来是会男女不平等还是存在的。
嗯，
但是后来就是在接触了很多就是女性主义的内容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其实就是看书的时候会发现吧，就女性主义是就是比较支持，如果说家庭的另一半就是男性。
嗯，
如果也能分担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每一个男性都能分担家务和家庭责任，
嗯，
照顾孩子，那其实男性和女性没有太大差别了。
嗯，
那公司也不会就会觉得女性就不行。那因为男生也要请假回去照顾孩子啊什么的。
嗯，
大家都一样了呀。
嗯，
就不会对女性太过苛刻了。
嗯，
但是这一点真的太难做到了，因为社会普遍认为男性就应该出去赚钱养家，女性在家里就好了。
嗯，
这样就这样的想法就导致很多女性很难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对啊。
嗯，
就好像就非得趁着毕业那几年。
对，但是我这个人当时又是属于那种喜欢先归因自己的。
嗯，
就是会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太好。
嗯，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当时就是对找工作也好，然后对自己个人提升也好还不够做专注。
嗯，
反正就是一直在想自己的问题。
嗯，
所以也没有考虑过是不是社会的原因。
嗯，
然后就导致对自己就是因为要求过多。
嗯，
就变得有点特别的自卑。然后
自卑。
对，然后就 几次失败以后吧，就想啊，放弃算了，我不干这个了还不行吗？
嗯，
然后反正当时，因为当时觉得自己我又不缺钱，我是不会去为了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
嗯，
既然想做，那我肯定还是要做自己这个想要做的工作。
嗯，
但是被这个工作又否定了以后，就产生了对自己的否定。
嗯，对。
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确实挺不开心的。嗯，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结束了剧本杀。
嗯，你说很长一段时间是大概多久啊？
嗯，其实这种状态蛮反反复复挺久的，就是总有各种原因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这，
哦，
因为工作这个的话大概有，我想一下，嗯，一年多吧。
嗯，
然后因为我大概可能是就是 INTJ 这个性格的原因吧，从小其实就经常会自我怀疑，也可能是因为家庭，就为什么要逃离我们家，就是因为嗯，我感觉我爸妈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
嗯，
就是他们是只要你优秀，你是最好的孩子我才爱你，如果你这次做的不太好，那你就不是我眼中的好孩子了。
哦，
嗯，然后就会
是指学业上。
对啊，小时候只有学习嘛。
嗯，
所以小时候一直都学习很好，但是长大了以后就开始想要叛逆。
嗯，
就凭什么你生了我，为什么要对我有条件才会爱我呢？
嗯，
然后哎，反正就是就想要离他们远一些，不想要受到他们的影响。
哎，那如果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比如说长大了，
嗯，
表现不好，爸妈还是会持续的，就说你要努力啊，要上进这些吗？
哇，他要这么说，其实我也不至于太难受，因为我妈妈讲话会非常过分。
哦，
她有时候会说，我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就这种特别伤人的话。
哦，
然后我会觉得，那你干脆不要养我好了。
嗯，对啊，
又不是我让你生我的。
嗯，
就是。哎，但是他就觉得我这是，就是我要说这种话，他又会觉得我这是白养你了，你竟然能说这种话，我心想到底谁先说难听的话的。
嗯，就等于是彻底否定了。
对，他是觉得他身为一个母亲，他生了我，他就有权利去控制我，是有权就对我有任何的处置权。
嗯，
就只因为他是我妈妈，他就怎么伤害我都可以，但是我不可以回击，我要是回击的话，那我就是更过分的人。
那他们理想中你要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啊，就是哪里做的不好那就不行。
哦，这么严格。
对，而且一定是功利性的那种，因为，
嗯，
虽然他嘴上说，因为我小时候其实特别喜欢画画。
嗯，
虽然他们嘴上说是怕我，因为他认识的一些画画的，就是自以为自己是画家的人吧，
嗯，
性格都会有些怪怪的。
嗯，
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就觉得这些人不会脑子有病吧。
嗯，
然后他就觉得一定是学画画学的。
嗯，
所以他就非常反对我学画画。
嗯，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我有感觉到啊，他是觉得学画画不赚钱。
嗯，
因为我很明显的就是能感觉到他让我学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功利的。
哦，
所以后来我其实也有点这样子，就是毕竟从小就是这样子被培养的。
嗯，
我做很多事情就包括考 MBA 也是，就觉得自己考了就能换专业。
嗯，
然后而且我读全日制的话是马上能落户的。
嗯，
我就可以去买房了，反正就是基于这些原因去读的，而不是说嗯，哎，就是我很羡慕，
啊，
对，我很羡慕那种有自己的理想，然后有自己的规划。
嗯，
就自己给自己规划人生。我感觉我一直就包括到了前几年，我都还是在过按照我爸妈对我的规划去过的人生。
嗯，
虽然我很讨厌他们，但是潜意识还是在按照他们的意识去活着。
其实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对我们预设的，好像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就是那个预设的程序，你要说保持优秀出人头地，这个我们听起来都是没错的，好像就该这么做的。
嗯，
可是越活越觉得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那人人都这么优秀的话，就没有废物了吗？那废物就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
嗯，
你别说废物了，大部分人都是很普通、很平庸的。那普通人怎么办呢？
对，
总有普通的人呀，而且普通人才是大多数。难道他们就不应该有容身之所吗？就不应该得到爸妈的爱吗？
嗯，重点是我们就是普通的人
啊。对啊。
嗯
嗯，
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人生跟。
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后来会叛逆，会不想好好学习，其实就是因为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我太优秀了，我爸妈觉得我就应该，因为我就聪明，我就应该这么优秀，但凡做不好就说明我不是那个我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变了，但其实我没有啊，就一直是我，不管什么样子都是我呀，我也是会有失误的呀，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要是一直不好，那我就不会有，就是他们就不会对我有所期待了，我也不用承担这么多。
嗯，所以后来也有点算了。
对，有的，
因为一直要符合别人的期待，这个很辛苦，而且会很挫折，好像一直在追一个永远追不到的目标。
是的。
而且那个目标我相信还会不断的提升，优秀这个哪有个终点？
是的呀。
那后来打本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一开始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挺抑郁的嘛，然后又接触了剧本杀，然后刚开始又玩的是硬核，然后自己就是身为一个新手玩家，马上就能去推一些就是他们觉得比较难的本，
哦，
一下子就能找回自信了吧，就觉得哦，原来我没有变蠢，
嗯，
我还是挺聪明的，
嗯，
只不过就是可能是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外在的东西去验证，就会对自己有无限的怀疑，但是验证完了发现，
嗯，
哦，我还是比很多人都聪明的，
对，
然后就重新找回了自信，所以那段时间特别喜欢打硬核本。
你确实挺聪明的。我的话不要说硬核了，稍微有点软和，我的那个我都推不动。
嗯，所以找回自信以后，慢慢的就开始在想，就是比较客观的去想自己遇到的这些问题了，
嗯，
然后就会去，就当时就意识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自己一直在努力的满足父母的期待，想成为一个，其实也不只是父母，我觉得我父母也是受社会的影响，就是像你说的，
嗯，
大家都是这样子想的，
嗯，
那我爸妈也会这样想，就觉得凭什么我家孩子不如别人家孩子呢？我的孩子小时候也很聪明啊，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唉，因为社会的这个问题，
嗯，
很多孩子可能都有我这样子的困扰吧。
对啊，大家都很迷惘。
对，
迷茫。
所以嗯，当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以后不，就是找工作不能去，就是找工作也好，想做什么事也好，反正不能太功利的去想问题，就是觉得啊，这个工作它是受世人所认可的，大家会觉得，
嗯，
比如说当律师啊，当医生啊，
嗯，
就是好像是个很体面的工作，
嗯，
就是我当时想当咨询师其实也差不多，
嗯，
就是因为觉得一咨询师赚得多，然后比较体面，二就是在所有其他的工作里面，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
嗯，
就是在一个功利的，对，在一个功利的前提下，它是比较符合期待的，
哦，
对，
嗯，
所以我才选了这个工作。你要说我真的有多喜欢做咨询，也不好说，因为，嗯，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多时候，哎，算了，不说了，说出来感觉好像有点自大了又。
哎，你以前有接触过商业咨询的工作吗？
工作的话是没有的，
有，
对。但是因为读书的时候会做这些案例嘛，
哦，
对
对对，
商学院，对，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感知的，还是
嗯。但是我朋友在做这个的都好累啊，
嗯，肯定
是
累的，是
我最累的一批朋友。
所以嘛，所以他们才会。其实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啊，因为确实，
啊，对
对，
嗯， 所以后来就开始想说，哎，算了，不要按照社会的标准了。
对啊，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
那换成什么标准呢？你的心一套。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开心？如果开
心
我就做，如果不开心了我就不做。那如果要是到后面又发现这样子也不行，那就再去调整啊。反正人生嘛，你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道路，但是至少我不希望自己每天活在痛苦里。
对啊，至少我们会愿意调整，试试看。
是的。
嗯。
所以后来就。就以这个标准做事吧，所以做了一段时间 DM 以后，反正各种原因吧，导致我在这家店反正待的也不是特别开心，于是我就又提出了离职。
那你在这家店做了多久？
去年十月，那差不多应该是有
半年了吧。
但是说是半年，但是其实就是当时为什么我选这家店，是因为离家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去那边就比较方便，
对，
所以就选了这家店。但是当时那家店客流其实蛮少的，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全职员工就已经足够了，根本就没有兼职的机会，就是所以虽然说在那里待了半年，但是前两个月是基本上没有机会带本的，就只能自己背本。然后背完本又没得带，其实当时就已经蛮痛苦了，当时就已经想要离职，然后去一些比较热门的店了。但是店长就给我画饼了，说哎呀，那你去我们另外一家店吧，那家店就在环球港这边。然后说客流量可能会大一些，然后会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培养成我们店里面的热门 DM 的。我说哦，那好呀，于是我就吃下了这个饼，然后就继续待着了。但是事实证明嘛，如果我是全职可能还真的会培养，但是因为是兼职，他们甚至都不会给我一个规划，说是这几个月可能你带这几个本，然后你把这几个本背好。还是就是我自己就是先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背本，但是背完以后还是没本带。但是好在就是那段时间客流慢慢上来了，因为受疫情影响的结束，然后就是大家开始报复性消费，然后又迎来了一段客流量比较高的时候。
对，大家病好了开始。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一二月开始，然后本慢慢多起来了，然后就但是我就感觉到店里让我接的全部都是那种急车，就是要不然就临时组的没有人能带，要不然就是这个本身我们店里面就没什么人带，然后比如说只有一个 DM 能带，那个 DM 还有别的本，就都让我接的是这种本，然后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永远都不会成为正式队员的那个预备队员，然后让我感觉很不好。然后我就想哎，你之前给我吃画的饼不是这样子的呀。然后我就跟他谈过，我就又跟他谈了，说就是我觉得做就是在这里做兼职 DM 是没有任何的规划的，就是我也没指望你说要对我有什么培训之类的，对吧？至少你要告诉我这几个月就是你对市场的有一个判断，这几个月什么本可能会比较热门，咱们店里面缺哪些 DM， 你主攻哪些本都可以，你只要给我有一个规划，对不对？完全没有。那我觉得那就这样是不行的，我在这里一直做预备队员完全没有意义啊，就和我自己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本来是想要带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本，然后给喜欢的朋友，然后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结果我一直带的是急车，就是只给我一两天时间背好本，马上就要带。就是如果是硬核本还好，因为我理顺思路就可以带了，但是有一次带的是一个情感本，我还得脱稿，就还好我脱稿了，但是我找的 NPC 就是我们店长，他自己没有脱稿，真的是然后再加上那一车有一个客人还比较挑剔，所以当时整个就其他人体验都很好，但就那一个比较挑剔的客人就很不开心，
当场就说了。
对，他没有当场说，他打完以后才说的。
说
对，他就跑去前台，主要是投诉，他其实不是投诉我，他是投诉车上同车其他客人，因为有情侣，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情侣在
做 CP，
是一个点，他说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辆车上是有情侣的。第一个是情侣一定会锁 CP， 那就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想要的角色。
嗯
嗯。第二个就是那对情侣特别的腻歪，就是总是黏在一起，他就受不了。然后他觉得我没有去管控，就是让他们两个分开，不要那么腻歪。然后我个人，因为我确实之前没有带过情感本，然后我当时也。我打情感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哦，原来还要管人家情侣之间的事的呀。所以当时其实还挺意外的，但是我当时觉得也挺好的，就吃一堑长一智嘛，算增长一个经验，第一次带情感本就遇到这种情况也挺好的，但是后面也没有再带一次的机会了，毕竟急车不常有。对，所以当时就属于我背一个本带一遍，唯一带的比较多的就是某一个硬核本这样子。
对啊，我也听说那个硬核本好像带起来会是比较上手比较快，
如果是
就交给玩家推理就好了。
那倒也不是，因为硬核要就是里面的客人不一定都是特别会推的，所以你要有自己的逻辑，怎么去帮他引导，让他觉得舒服，这个是 NKDM 就是最需要注意的点吧。如果你要是强行去让他按照你的思路去推，或者说强行给他一些提示，那肯定都会影响他的感受的，因为所有愿意玩硬核本的玩家应该都是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推出来的那种成就感的。
对，
所以我自己也是，我如果遇到那种我去玩的话，遇到那种 DM， 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想法去推，你这样子推是不行的，我简直就要炸了好吗？就凭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你是谁啊？那我因为我自己体验过，就肯定不会想要给自己的玩家这种体验的。
所以这种到处当这个预备队员的感受是很不好的。
对啊，肯定是的。
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正式的，你会想要更想要带什么样的感觉的本？
这个很难说，因为我感觉只要是我觉得挺好的本，我应该是都愿意带的，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除了一种类型，机制。
机制怎么了？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玩机制本，所以我觉得我也带不了。
现在很多都会带一点机制，
对，小机制还好啦，就是整一个都是那种大机制本，我是不行的，因为就感觉，像在组织一场大型桌游，
对对
对，
机制本就是游戏性比较重，就是它可能会，就是比相对比较不那么重故事，而是比较重它的游戏的玩法，
对，
有点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对这方面是没有追求的，所以我自己也就因为自己不是很喜欢，就是没有从中得到乐趣，就是我从中如果得不到乐趣，我也不知道要传达什么样的乐趣给玩家，我是体验派，所以我就没有我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是带不好机制本的。
我记得你很喜欢，你很吃家国线，你会更希望这种带这种本吗？
如果是好的家国本的话，当然就是我喜欢的，我肯定会想要也让别人体验到我喜欢的东西。不过其实家国玩家好像不是特别多，就是我接触下来的话。
哦，真的吗？
对，
我觉得古风的很容易遇到家国的感觉。
这两年还好吧，纯爱本比较多，就可能大家都发现了，家国不是很吃香。
是吗？
是的，因为很多玩家，因为毕竟生活在和平年代嘛，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民国本其实家国是比较重的，因为很难绕开战争这件事情。
对，
所以很多玩家去体验民国本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选啊？我只要我的家人过得好就好了呀。我就带着我家人跑不可以吗？然后我会给他们解释说，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环境下，你就算带着家人跑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就是战火都烧到各个地方了，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的。他说总会找到的，就他们会有一种很天真的幻想，毕竟生活在和平年代嘛， 所以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共情当时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哦，对对对，有可能真的是年代还有什么，
对，
这个不一样。
是的。
我今天没说，我想到以前看过一个文章，他就讲就说什么那个，以前那个什么宋朝，他讲说宋朝不是前后面那几个敌人吗？辽国、金国，然后蒙古，然后那篇文章就在讲说这几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就辽国可能在以宋朝的人看来，就还是都是那个中原，只是在争中原正统文化。就是各个不同，那他们还是自称皇帝的还是什么？那金朝就有点那个比较没有开化了。那蒙古那种，他说我们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这种感觉了。
嗯，
我们很难想象，就会现代人会觉得啊，这不过就是两个国家，或者甚至是两个政权。可是当时的人不是啊，你当时的人，如果我们现在要带入，你要想象这可能像是我们人类然后面对魔兽攻进来还是什么外星人，这个完全是非我族类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要亡了，彻底不一样了。
对
对，就是可能要用这种来想象，不然时代背景真的是差别很大。
是的，
像这样爱情就确实是大家大部分能共情，可是爱情呢，我有时候就会越打就会。
所以其实亲情是最好吃的，因为大家对亲情的体验，
通常都有，不会完全没有。
是的，所以打本的情况下，就是打本的时候，往往只要亲情不要太离谱，都会吃的。但是
亲情通常也不会太离谱，
对，因为
爱情就很多离谱，
是因为作者本身也体验过类似的亲情，所以很难写的离谱。但是爱情每个人体验是不一样的，想法也不一样，甚至有的人有作者可能都没谈过恋爱他就敢写，所以有的时候爱情也会存在吃不进去的。
我有一次啊，我就是那个后来我才看告别式的余心乐，后来我才看过别人的昵称，我不要靠近余心乐，我
会变得
不幸。
我都不敢打，你知道吗？我就怕太出戏。
哦，你没有打？
没有没有。
那反正我也不是剧透，我只是我输出的时候。
啊，没关系的，你反正我不打算打的本，你剧透也没有关系。不过，我们听众朋友说不定。
反正本来也不会剧透，因为我的剧情都忘了。我只记得我输出的时候，我还特地加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我试着狡辩看看吧。就是我自己都不太理解那个我的行为逻辑。
我是记得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自己遇到一个顶配玩家，也是一个男生，就是他也拿到了可能类似于星乐这样的玩家，就是很离谱做的事情，然后他当时就把本放下，然后做了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然后就是对那个玩家开始输出，女玩家开始输出，然后女玩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
哦，
对，就是他就是企图用自己个人的行为来洗刷掉在本里面的不正当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你有自己的理解。
是的。
就
比如说最近打的几个本经常是会有他想让你强行愧疚，就是比如说你做了一些对自己最就是最亲近的人一些很不善良的事情，然后就让你强行愧疚，然后DM 还要特意去问你，
你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
但是其实很多玩家对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比较善良的玩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是不接受的，因为我的这些行为本身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离谱。结果你还要来质问我，我就在想。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我没有办法接受啊！我觉得这个行为既坏且蠢。如果你说真的是我动了我所有的脑子，
对，
我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我只能这么做。那我可以接受，你来指责我可以的。但是我当时一看这个行为，我就觉得我马上已经看到了解决方案，结果你还要来质问我。
又蠢又坏，这很难解释。
是的呀，
你只有一个，我还能，那我就是笨。
对，
或者那我就是不善良，我
是的，
我错了，
是的，就是我可以认，但是你让我拿到了这样的本，
不合理，
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这个本还是年度最佳情感本，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
就不要说名字好了，
嗯，是的，
不要破坏人家的。嗯，所以我觉得打本还是蛮有趣的，而且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又是比较边缘的剧本杀玩家，而且我只打情感本，
嗯，
除了我推理很不行之外，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体验的，而且就是我还特别喜欢输出，
嗯，
所以后来有一些那个本不太让玩家输出的，我自己打
的
就会觉得，哦，哎，无用武之地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可能像你这样的输出玩家比较少，
对，输出有门槛，
对，而且会很尴尬，
嗯，
所以可能现在就是比较流行，
嗯，
就是场控把输出环节给砍掉这样的情况，然后让大家更沉浸式的去体验，
嗯，
所以就
对
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哎，
那还好啊，因为我记得我还是个新手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常去的一家店，DM 还会特别交代，就是说你不要看本，就是你在输出的时候不要看本，
哦哦哦哦，是的，是的，
你照自己的话，你照自己的来理解，
对
对，用你自己的话说，
嗯，
然后
那确实挺要门槛的，
嗯，
一个是我得完全沉浸到我的角色里，
嗯，
第二个是我的 CP 他也得啊，不然我看到他我就出戏，
哦，
是吧？我看本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一抬头，
嗯，
他是那样一个人，
嗯，
我就没有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给本里的那个人的话再说给他听，
嗯，
我就觉得很难受，所以要求确实蛮高的，
嗯，然后不过我最近我又觉得比较好了，因为最近我不上那个我不去主动拼车了，
嗯，
我最近就是朋友拉我，
对，
然后我才上的。那朋友拉我，
基本玩剧本杀到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就会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嗯，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就往往就会之后你不是会遇到很多好的玩家，
嗯，
你就会跟他们固定，
嗯，对对对，
就想要我就只跟这些人玩就好了，嗯，
嗯，对啊，我也是觉得，虽然我没有只跟固定的，
嗯，
就是但至少是有一个认识的，
对，
嗯，然后就会觉得因为大家就自然会拉就是比较好的，
对，是的，
顶流拉进来，所以就哇，每个都哭得比我还惨，都非常沉浸，这种感受就很好，
是的，
对，我还蛮喜欢就大家一起投入的这种感觉，而且后来我才感觉说，哎，我觉得剧本杀我至少以情感本来说，我觉得跟桌游不太像，
嗯，
我反而觉得跟话剧有点像，
哦，是的，是的，就那种沉浸式话剧，
嗯，对，就像去玩话剧，不是去看话剧，
对，
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啊，如果我能上台跟他们一起演就好了，
对，对，是这样，
那剧本杀反而就是提供了一个这个，
是的，
跟桌游不太，真的性质比较不太一样，
嗯，
所以情感本就是你就是很沉浸在扮演那些角色，什么渣男啊，什么莫名其妙就要背叛什么的，
是对男性确实可能有点不太友好。最近
会吗？
男性
普遍渣，
对，经常会有这样子的本，但是这两年好很多了，因为可能也听到了男性玩家的呼声，我们男性是不配玩剧本杀吗？为什么一拿本我就是个渣男，要不然就是会死，
哦，
唉，
都蛮好的呀。
嗯，所以一开始确实摇男玩家是非常难的，
嗯，
本来玩的就少，
嗯，
然后友好的又少，就导致很难找到男玩家，所以
现在还是没有那么好找啊，
但是比以前好一些，
哦，是吗？
对，
嗯，
就感觉也可能是有了固定的圈子，反正就各种原因吧，我感觉比之前是好找一些了，
嗯，所以我身为男玩家，情感本男玩家，
嗯，
其实就真的很好上车，
对啊，很吃香，
嗯，对啊，
而且你也算是一个优秀的情感本玩家，
嗯，
唉，
就在各个拼车群里我都想说都不用事先就看到时候哪个空出来，反正等一男了，等二男很多，
哇，你让我有一种觉得你在选妃的感觉。
选妃？这不是选本而已吗？
差不多，就你们是不缺选择
的。对，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还得求你们，哎呀，上车吧，缺人呐，啊！
真的，真的，真的。
是的。
我每个月都要拒绝掉好多。
你看。
但是这是拒绝车，又不是拒绝人。真的，真的，好离谱啊！
对。
那你自己有当过车头吗？
当过啊，
应该有经常吧。对啊，你
还去那倒没有经常，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当车头真的是拼不起来人，因为当时认识的人也不多，然后经常有很离谱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是个六人本，我已经找了五个了，差的还是一女，我都拼不起
啊，
然后找店家都帮我拼不起，
怎么可能，
最后就当天已经比如说一点钟打本，十一点还没拼齐人，之后炸了、所以这样的经历多了以后，我就不当车头了，然后就是拼车，然后拼车多了，认识的人多了，慢慢的就运气还好、就是没有遇到过特别离谱的玩家，然后认识的人慢慢就多了、多起来以后就开始就是和认识的人一起打本，所以也不需要我当车头、认识的人会去当车头的，
很好，就是要多认识这种朋友，
是的，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太好了。
嗯，
然后再到后面，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特别想打的本，然后可能朋友是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本，然后所以就会自己再去当车头，但这种情况就不多了，然后也还是有遇到过比较难拉人的情况，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问我你到底是怎么拉人，
那个朋友是我认识的那个朋友
当然是我，
好的，
他问我你是怎么拉人的，然后我就问他某年某月某日某点什么什么本哪家店等一你有空吗，然后他要说没空或者说打过了，我说 OK 然后就结束了，他说啊，拉人不能这样子的，你要 PUA 他呀，
以为
对，就是
攻心为上，
对，就是如果要是打过了、然后你就试试看他愿不愿意二刷，
还要问能不能二刷，
对呀、就是、哎呀真的缺人呀，来二刷吧，不影响体验的，巴拉巴拉，就因为只要不是硬核本就还是可以二刷的嘛、如果要是硬核本啊，那就没时间了，这个人你就 PUA 他请假、我就说哎呀，我心想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啊、当然他没直说，只是我是跟他学习到的，就是他叫来的一些人真的是、哦、我真的觉得他蛮厉害的，他真的是可以拼到很多人、
那都是怎么拿人情来要人家吗？不然怎么要强迫人家请假？
对啊，肯定啊。那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肯定不管
什么原因，你上次跳
了车，
你总得帮我什么这种。
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圈子也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感情都很好。
对。
因为尤其是有时候玩了一个特别棒的本，然后那一车的人就会觉得有点像我们一起经历了，
对，是的，
这一段的战友。
所以你这么说来，就是刚才说到我有改变，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一个是看开了，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打本认识的一些朋友吧，大家彼此之间就是相处的都很好，然后慢慢自己也不会太过于苛刻的去要求别人，就因为打情感本打多了，就慢慢的把自己的同理心又重新从灰尘里面刨出来了、就是会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子想问题的、就是马上就能意识到问题所在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很蠢的本，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什么体验，我说我体验的很肯定很差，我不喜欢这个本、但是你不一定就是我会去问他你喜欢某种类型的本或者小说吗，然后如果他是可以接受，我说那你可以去试一下，也许你的体验和我不一样、因为不是所有人是带着脑子去打本的，就是不是说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也蛮好的，
就
是
每个人着重的不一样，
对，你会屏蔽掉很多不好的体验呀、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也不会很差，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会想要我就需要避雷很多本了，因为
你最重视的是哪些要素，
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我这个人不能又蠢又坏，就是我拿到这个角色如果做了很多又蠢又坏的事情、那我自己骂我自己就够了，你们别再来骂我了，如果你再来骂我、我真的觉得很委屈、但是我的委屈不是会以委屈的形式来表达、我会以愤怒的形式来表达，
愤怒，你
对
谁 对 DM 愤怒吗，
所有的人，所有骂我的人，就是如果你要是骂我、不管你是 DM 还也好车友也好，我都会骂的，我会骂回去的、所以但是事实上
你想啊，这个又蠢又坏的人做了又蠢又坏的事、
嗯、
他来骂你，他希望你愧疚的，希望你跟他道歉的，结果你反骂回去他肯定会也体验不好的、
嗯、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互相伤害、
嗯、
干脆这个这种本还是帮我避雷吧，我就不要上这样的车就好了。
嗯，
嗯，我也不想就是降低别人的体验。
嗯，所以最主要是这个角色他的行为逻辑要在线，对吧？
对。
嗯，
就是他得说得通。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甚至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比文笔还重要一点。
是，确实很重要。但是很奇怪的是，是很多玩家，我很多情感本玩家，就是一开始就会跟我讲，
嗯、
打情感本不要带脑子，干嘛要带脑子呀？你就去体验里面的感情就好了呀。我就会觉得很
不太对，我很难理解。
对，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就是、
嗯、
但是他们能做到也挺厉害的，就是他们可以屏蔽掉这些，
哦、
就我不去思考这些、
嗯，
我就沉浸在感情里。他给我伤害了，我就哭，然后。我原谅他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抱头哭、
啊、
就是对他们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这样单纯的快乐也很好的
我能够接受不带脑子，就是那种无条件的喜欢，比如说看到谁的 眼眸很漂亮、
嗯、
这种喜欢我可以接受，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子是可以的。
对，但是你接下来的行为那个什么，
那是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甚至是恋人都好、
嗯、
然后就因为可能我不得已要去做一些事情、
嗯、
我们不能沟通吗？
对，我
没长嘴吗？
我也觉得有些误会，就怎么能误会这么久？
是的，
随便讲一下就讲开了。
对、
嗯、
而且前面对我们的情感的铺垫也是我们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嗯、
又不是说就是两个，就是如果是我们两个是相互暗恋、
啊、
不好意思说那也没关系、
嗯，
就是我也可以接受，
对对对，
我也不会生气，但是我们明明之间关系那么好，
对，搞得像是要先领，
对，一定要这样，
嗯，
大可不必，就是其实就是作者为了让两个玩家伤心，对，
嗯、
就我会很难受，
嗯，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是比如说推荐一些剧本还是角色？
推荐就不推荐了，因为其实情感本这个东西每个人体验都不一样、
嗯、
每个人喜欢的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去推荐。
嗯
嗯
嗯，你未来呢会继续打本吗？
你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就是不会像之前经常一个星期五六个本都是可能的，然后因为我刚好上个月月底也打满100本了、
嗯、
然后就感觉好像完成了一个里程碑、
嗯、
然后之后就是嗯，也做做别的事情，然后有时间就打一下，然后想打了就打一下，有想法的本再打一下。
嗯，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就是为了补课什么的硬去，就因为之前不是会有很多那种一二三三部曲之类的，
对对对，
就得把前面的都补一下什么的。这种比较优秀的本该补的也补了、
哦，
然后我觉得暂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新本，
嗯、
所以暂时打本的频率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嗯，
那最后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东西在聊剧本杀、哦、最后你觉得，对啊，剧本杀跟我们自己之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除了就是一开始说打硬核带给我的那种满足感让我找回了自信以外、
嗯、
打情感本其实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一次打、
嗯
大话西游，
嗯，没打过。
对，因为这个本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评价很差、
哦、
这个本因为本身那个大话西游这个 IP 是很好的嘛、
嗯、
但是后来我因为很喜欢大话西游，然后我也没有对这个本带有太高期望，因为我觉得作者不可能就是搞一个剧本会比电影更好，甚至达不到电影的水平都、
嗯、
都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没有带任何期待就去打了、
嗯、
但是就是我去打的那家店他就是魔改了，然后后面很多东西都是重写的、
嗯
啊、甚至有一个本他们就是有一个玩家的本是重写的、
嗯、
然后当时体验下来我们整车体验还是蛮好的，然后我当时拿到那个角色就因为其实我在之前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子一种人了、
嗯、
因为刚才也跟你讲过说我其实没什么朋友，但是我很想其实很想有一个好朋友的、
嗯、
但是打完那个本，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嘴上说说而已。我就是，其实我刚才也有说，我是一个不主动的人，
嗯，
就是我不会主动去约别人去玩的，
嗯。
其实很明显了，我并没有那么想要和别人有过深的来往，和别人去。
嗯，
你想，一个很想交朋友的人，和我这样子肯定不是一个状态的。就是我一直说自己很想要朋友，就是很怕孤独，但是其实我对朋友的门槛要求其实是蛮高的，就是一定要达到，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个世界的，是有精神共鸣的，
啊，
是可以就是 像伯牙子期这样子，
嗯，
就是高山流水的友谊。
你等会讲一些典故。
就是我对友情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只要一开始的简单接触就让我觉得我们只能是一起玩乐的朋友，我可能就已经止步于此了，
哦，
那我们就一起玩乐就可以了。
嗯，
但是所以我其实问题是出在我自己，但是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哎呀，我一直想要交朋友都没有交到朋友，这是什么情况呢？
嗯，
就会就是归因的地方不太一样吧。之前是会觉得是自己性格不好，但其实打完这个本以后突然意识到是自己对朋友要求是很高的。
哇，真的有所领悟。
是的。
嗯，但是就是从我这边来看，觉得第一个你很聪明，
嗯，
然后而且你的社交能力也就是社交沟通起来，觉得跟你沟通起来很舒服，而且重点是你还强调自己很好约，主要是这一点。
是的，
因为播客竟然还要你千里迢迢跑过来，然后你也答应了。
我是很喜欢帮助别人的，因为我觉得帮助别人这件事情也能让我觉得很开心。
嗯，
对，
对啊，我觉得不一定是非常主动才能交到朋友，就是其他这些特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嗯，
其实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人，
嗯，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应该是可以交到朋友的，而且确实大部分人认为的朋友我是都有的，
嗯，
只不过我自己对朋友，就是我自己对朋友这两个字的理解和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那我的意义上的朋友，但其实我是有很多朋友的。然后我觉得我按照之前那个想法，其实应该还会伤害到蛮多人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跟你不就是朋友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对，
也不会吧，或者是什么朋友，反正确实有分很多种，或者是很多圈。
是的，是的。
嗯，我能够理解这种很多圈的感觉。
对，能理解就最好了。
对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嗯，好的。
嗯，那感谢淼淼来上我们节目，那欢迎大家，如果有那个知名的店家缺 DM 的也欢迎找他，或者是也对剧本杀有兴趣的也可以来讨论看看，一起打本。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心理宿舍，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